第三次世界大战，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华尔北韩送军火给俄国，42中国企业援助俄罗斯被列入管制清单。舒默率团访华，敦促中共公平对待美国企业。麦卡锡表示将会完成任期并竞选连任。挑战 SpaceX 星链，亚马逊发射首批卫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8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7号，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突然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军方则发动铁剑行动，还以颜色。以色列有100人死亡，几百人受伤，哈马斯则至少有198人丧生，超过1610人受伤。拜登警告第三方不要想从中得到好处。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进入全面冲突阶段，世界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从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引向了全球，是不是将引爆第三世界大战呢？当日有5000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发射到以色列境内，哈马斯已经占领了全部的以色列边境哨所和基地，以及至少7个以色列城镇或定居点。从 Twitter 多个短片中显示，哈马斯武装分子进入以色列社区，逐家逐户搜查和杀害以色列人，无论男女老幼，他们直接绑架了以色列年轻的女仔，绑架了不少以色列平民妇女和儿童去加沙做人质，杀死了一名以色列女战士，并公开侮辱遗体。内塔尼亚胡宣布说，以色列公民，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哈马斯对以色列国及其公民发动了致命的突然袭击，我已经下令广泛动员我们的预备队，并开始以敌人从未见过的规模还击，他们将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发表第一份声明说，我们有权保卫自己，免受以色列和定居者恐怖主义侵害。去年哈马斯高级代表团两次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们向俄罗斯承诺将努力削弱西方。以色列驻俄罗斯大使宣布将同俄罗斯参加一项活动，俄罗斯同埃及就以色列加沙战争停火进行谈判。外界认为这个讲明以色列知道找边个去谈。哈马斯这次突然袭击正好是碰上赎罪日战争50周年。拜登和内塔尼亚胡讨论的时候说，美国明确谴责来自加沙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对以色列的这一令人震惊的袭击，美国随时准备向以色列政府和人民提供一切适当的支持手段。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和他的人民，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坚如磐石，毫不动摇。德国、法国等国对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进行了谴责，伊朗则公开表示支持哈马斯。时事评论人唐靖远说，美国促成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和解协议之中有不少的条款，其实都是和中共有关系的。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双方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那中共想要涉足到中东去插手中东事务的空间基本就没有了。哈马斯在袭击的过程之中，明显的是借鉴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经验，包括使用大量的无人机，这些背后如果没有给予他们经济上的支持，同时也给予他们军事上的训练，哈马斯根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塔利班宣布他们已经请求伊朗、伊拉克和约旦允许他们前往以色列，目的是征服耶路撒冷。有人则翻出一段短片显示，习近平说巴勒斯坦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Twitter 账号罗翔质疑说，以色列情报部门不应该有这么严重失误，导致以色列对渗透袭击毫无防范。 会唔会系故意示弱，引发三战，联合欧美，一举全歼世界邪恶轴心中共、伊朗、北韩同俄罗斯？唐正远认为，呢一次明显系长期做咗大量嘅准备同周密嘅计划先至进行嘅，系以海陆空三个方向大规模嘅渗透发动攻击嚟进行嘅。哈马斯背后获得咗伊朗直接嘅支持，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嘅国家都非常严厉嘅谴责哈马斯发动咗血腥嘅暴力。哈马斯系喺度蓄意咁扩大事态，唯恐天下不乱。喺呢个之前，美国正喺度促成沙地阿拉伯同以色列能够实现关系嘅正常化，中东地区基本就可以平复落嚟。而家巴勒斯坦同以色列战争嘅爆发，将希望基本上被破坏咗啦。边个希望中东保持混乱，边个能够从中渔利最大，咁边个可能就系呢一次巴勒斯坦同以色列战争爆发嘅幕后黑手。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盛认为，在武器方面，中共和伊朗有广泛的交易，伊朗最恨以色列，中共刚刚在亚运会上又隆重招待叙利亚总统，美国最在乎以色列的安危，不可能袖手旁观，那结论就来了，中共是背后的推手嫌疑就最大了，一箭双雕，既缓解了普京的压力，又分散了美军在台海和南海对中共的注意力。如果由此而引起了第六次中东战争，下一步中共又会鼓动金正恩挑事。这种趋势下，正好又遇上台湾和美国大选，习近平武统台湾亦就不欠东风了。唐正远亦认为，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袭击背后明显是得到了伊朗的强有力的支持，而伊朗和中共以及俄罗斯包括北韩在内，在结成轴心国集团俄罗斯，他在直接的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这种情况之下，伊朗再利用巴勒斯坦来挑起一个中东的乱局，欧洲的战火，那现在有可能已经会燃烧到中东，再下一步是不是他会继续燃烧到亚洲、台海、印太这个区域来呢？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背景后，他已经隐隐约约浮现出中共那个所谓百年变局的一个框架。10月6号，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营运的跨越维线发出报告指出，金正恩和普京日前会谈之后，两国之间铁路运量暴增，显示好可能在度转运军火。在这个同时，42家中国公司6号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原因是他们支持俄罗斯军事和国防工业，其中包括向俄罗斯供应原产于美国的集成电脑。跨越卫线表示，高解析度卫星影像显示，北韩边界的图门江铁道设施至少有70节运货车厢，在过去的5年期间，未曾见到过这里的铁路设施有超过20节车厢。报告总结认为，这些活动很可能显示北韩向俄罗斯供应武器以及弹药，但因为货柜上冚住防水布，因此没办法确认装载的是什么。CBS News 近日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北韩已经向俄罗斯移交用于乌克兰战争的火炮。同日，据路透社的消息，有42家中国公司，还有芬兰、德国、印度、土耳其、阿联酋和英国的另外7个实体都被列入贸易出口管制名单。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些出口到俄罗斯的集成电脑，包括俄罗斯用于针对乌克兰民用目标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精确制导系统的微电子系统。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负责出口执法的助理部长阿克塞尔罗德在声明里面说，今日在实体清单里面增加的内容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咁就係、是、如果你向俄罗斯国防部提供源于美国嘅技术，我哋就会发现并采取行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有20个月，10月5号俄罗斯导弹袭击咗乌克兰东北部嘅一个村庄，造成至少52人死亡，呢个系至到而家为止最致命嘅袭击之一。12月7号，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率团抵达上海，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进行了会面。舒默说，美国并不寻求冲突，而是寻求美国企业在中国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代表团是否会同习近平会面，备受关注。访华之行是舒默率领参议院两党议员访问亚洲的一部分，他们还将会访问南韩和日本，旨在借助这次旅行促进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美国从川普政府开始就对中国的商品增加关税，以逼中共走上谈判台，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些关税政策，并实施出口管制，阻止中共获得先进半导体和其他关键技术。在中共对南海地区和台湾的军事威胁日益增大之际，美国的出口管制旨在防止中共获得先进技术来发展军事。北京正谴责美国压制其经济发展。舒默表示，美国希望中国人民有更多的经济机会，但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共没有公平对待美国公司，中共需要允许美国公司在中国自由竞争，就好像中国公司能够在美国自由竞争一样。陈吉宁说，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关系，健康稳定的关系对双方都有益。上海有5640家美国公司，好高兴有机会在地方层面上讨论怎样促进贸易。舒默一行还将参观在上海的美国公司，然后前往北京。知情人士向彭博社表示，一起访华的共和党参议员克拉波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说，代表团计划代表美光科技公司提出市场准入问题。舒默在和陈吉宁会面期间讲话的时候说，当我们同美国公司交谈的时候，他们会提到这一问题，我们有同样的感受，这个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5月21号，中共以网络安全为由宣布禁止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营运商购买美国存储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的晶片。此举无疑为美中晶片战再添一把火。美国商务部随后表示，美国坚决反对无事实依据的限制行为。舒默在访华期间亦提出了芬太尼的问题。美国政府表示，中国公司继续为墨西哥提供阿片类药物的生产原料。舒默说，中国公司正在度加剧芬太尼危机，毒害美国各地的社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家庭因为芬太尼而失去了年轻男女。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这次美国参议院访问中国大陆，两党都有代表，可以说代表了一部分的民意。他们去中国之前已经听说他们要和习近平见面，但我希望看到接下来的信息是应该将贸易和人权同步推进。我们已经看到多年来贸易和人权分开的弊端了。这样做最终会将中共养成不单只是战狼，而是一只食人的老虎，所以不希望重蹈覆辙。10月6号，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麦卡锡否认了他正在考虑从国会辞职的传言，宣布他将完成本届任期，并在2024年竞选连任。麦卡锡在国会大厦向记者表示，我会留下来，我们将保持多数席位，我们要扩大多数席位。 当日一些左派媒体报道说，麦卡锡正在考虑提前离开国会，并预计他将会在下个月的众议院议长选举结束之后辞职。在10月3号的全院投票中，众议院以216比210票的投票结果罢免了麦卡锡的议长职务。由于对麦卡锡支持通过了一项政府短期拨款法案感到不满，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盖茨提出了罢免议长的动议，并在所有民主党人和7名共和党同事的支持下实现了目标。这个结果给众议院的工作带来混乱，45名共和党众议员10月6号联名致信临时议长帕特里克·麦克亨利，要求对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现行的规则进行重大改革，提高罢免议长的门槛，以避免再次出现这类的情况。联署这封信的共和党众议员后来达到了80多人。在众议院选出新议长之前，议员没办法开展任何立法工作，这个令到众议院在11月17号的截止日期前推进拨款法案的前景变得更加复杂。国会上个星期在本财年到期的最后一刻通过了一项持续决议，但这项短期拨款法案只能够将政府的运作资金维持到11月17号。目前有两位共和党人正在竞选众议院议长，一位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众议员吉姆·乔丹，他已经获得川普的支持，另一位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斯卡利斯，他亦表示无论是哪位共和党人在议长竞选中获得提名，他都会投票支持。10月6号，亚马逊公司为埃伊伯互联网项目发射了第一批卫星，并开始测试他们的通讯功能，这个令亚马逊迈进了一步，有望和 SpaceX 和其他对手竞争。埃伊伯是亚马逊的一项低轨道卫星宽带计划，希望建造庞大的卫星网络，为地球提供互联网服务。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SpaceX 的星链项目。到目前为止，星链已经有大约4800颗卫星在轨道上运行。6号下午，一枚联合发射联盟阿特拉斯5号火箭从佛州卡纳维拉尔角升空，搭载了两颗 Kuiper 试验卫星，并将它们部署在距离地球311英里高的轨道上。这次任务是为了测试亚马逊的太空技术，亚马逊将透过它们展示发送和接收宽频信号的能力。亚马逊希望在未来几年内再部署3236颗卫星，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宽带互联网服务。这两颗卫星是在其位于华盛顿州雷德蒙德的卫星工厂制造的。亚马逊最初希望在一年前用另一颗实验火箭发射卫星，但是亚马逊多次更换运载火箭，最终决定使用联合发射联盟的阿特拉斯5号火箭，以便更快地将卫星送入太空。亚马逊先前宣布将向埃尔伯项目投资100亿美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亚马逊必须在2026年7月30号之前发射完一半的卫星，并且在2029年7月20号之前将所有的卫星发射完成。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